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叫做前途，也是一样的嘛，前途，人生旅途。所以说广东话真的很幸福，很容易，因为发音真的不一样。前途，前途，人生旅途，我的广东话可以哦。我找这个题目呢，因为我这一年过来在我们这个区看到很多国内来的朋友，年轻的很多年轻人男男女女的，他们很努力，他们拖着一个行李包或者行李箱来来往往，穿的衣服很漂亮，很时装，他们在寻找一样东西，就是人生的机会，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往上游，是吧？看到他们的努力，我就自己想，我们找到了最好的福音，我们有没有像他们一样的每一天在努力的来靠近主呢？而他们这样的努力，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人生的幸福呢？所以当国邦传道给我一个机会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就摇摇头，就想到了这个题目，人生是不是就这样忙碌的就过去呢？在我长大的时候，我父亲给我的身教是非常影响我的一生。我可以说，人生在神的手中，神可以把枯柳变为神奇。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人，乃是靠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成功的力量，以及生命的依靠。这是今天的结局。如果你们全明白这几句话，就可以散会了。如果不明白，留心听。回想我自己，我父亲自小他就这样的教训我，他说啊，孩子啊，做人不要贪心，贪字很容易变成一个贫字，贫穷的贫，因为中文你写一写看，那个贪字怎么写的，一个进一个背，是吧？贫穷的贫就是一个分一个背，差不多，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贫穷，因贪而起。在我父亲37岁的时候，他是做装修，在南越。我爸爸是从广州逃难到了南越，在那边成家立室。那时候我刚小学的时候，爸爸还是有点钱的，他是做装修。他生了很多孩子，那时候家里已经有6个儿子了，还没有女儿。他就有一些朋友就知道他有一些积蓄，有点钱在身�旁，那时候算起来是3万多粤币吧，那时候的算法。他们就设了一个老千局啊，就是说有一个从乡下来的很愚昧的一个有钱的地主年轻人，他很喜欢赌钱，就请我爸爸去看他赌钱，看着他每一个晚上输掉很多钱。那么几个晚上过去，他就请我爸爸说，看着这个傻孩子这样把钱输给别人，如果我们有本钱的话，我们做庄，我们来开赌，就让他跟我们赌，我们把他的钱赢过来。真的，我爸爸就因为一下子想发财，就把他的积蓄拿出来，几万块是他的所有，就一个晚上真的赚了很多钱，赢了。但是第三个晚上在赌下去的时候，突然间这个愚昧的 乡下来的人突然间聪明起来，他全部 把我爸爸3万多块的储蓄全赢过去了，那我爸爸就突然间变成没有本钱做生意的一个男人了。那怎么样养家呢？从那天起我们就可以说家道中落。所以我爸爸就把这个故事差不多2、3年，当他想起来的时候就向我们说，就提醒我说我这个人不懂得贪，我就不希望依教发达，只要脚踏实地的去工作就行了。前途如果赚不到钱日子很难过，你走每一步路也需要钱的。那我1972年的时候我刚好22岁，我就从南越偷渡来到香港，因为那时候南北越打仗打得很厉害，我那时候刚练好大学3年级，就全国总动员，我就要征兵令派到我家里面了，我就要当兵去。爸爸就说不希望我当炮灰，牺牲无谓的牺牲，就尽可能的把一部机动车也卖了，跟朋友借了钱让我偷渡来香港。那时候算起来1972年是80万粤币，就是差不多7000多块港币，一层楼也是3万多，就一层楼了，也不小的金钱给我偷渡来香港。所以我背负着这个父亲给我的关照，我就来到香港，我要很努力的赚钱来报答我的父母。我爸爸是做装修的，所以我来到香港也懂得做一点装修木工。我就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身份证嘛，是黑民嘛，所以就在九龙城那边做木工，晚上继续我的学业。那时候真的很幸福啊，没有身份证也可以读大学，知道吗？厉害吗？啊，那间学校叫做珠海书院，啊，在鸭街老街，现在搬到屯门那边去，成为大学了。那个校长很好，他说：“哎，你将来，他还没有限我的时间，你将来拿到身份证，你就把号码到办公室来这里补充一下就可以了。你看多好，哈哈，上帝的恩典。”我就这样晚上可以练完我的土木工程。4年过去了我就毕业，毕业以后我就跑到一家建筑公司去学装基础的设计跟勘工程。我很快的就可以爬到很高的位置。进去的时候1976年毕业，进去的时候只有600块，900吧，好像600而已，因为我做小工的时候做木工只有300块，我记得他是给我600块了，太好了 ，double 是吧？做练习工程师，然后几个月以后我就已经加涨薪水了，到1500块了，啊，那时候不到一年已经是2000块了，很好啊。我在那边打工打了2年，每个月拿薪水是7000多块，已经做了主管，而且公司扩大了，老板生意很旺，我就做了主管。这样的一个人生多好，所以就有朋友，有工程师、建筑师鼓励我出来，你不要打工了，你这样能干，出来自己开自己的公司吧。我就这样就写封信给老板说我不干了，我就出去开自己的生意了。初生之犊不怕苦嘛，啊，不知道世界艰难，以为在香港是遍地黄金的， 因为在我面前就是这样的环境嘛，钱很容易赚，自己有能力，有朋友看得起，你不去拼命赚钱，哎，在那边打工叫什么？啊，别人那时候只是一千不到两千块，我已经三倍四倍他们的人工，我还是不打工出来做我的生意。三十岁的时候就结婚，今天感谢主，我太太也来了啊，坐在前面哈哈，啊，她是我的宝贝，慢慢你就知道。我三十岁结婚以后，我就生了第一年就生了个女儿，然后第二年就生了孩子，男孩子，有了儿子了，也有公司，多幸福的人生。我的生意赚了很多钱，香港也在起飞，房地产买房子不用分期付款的，五十万就拿过去，100%就付给别人了，然后再买多一个房子来收租，也是60万拿过去就成了，很容易，不知道世界艰难，很愚昧，懂得赚钱，不懂得守。后来有一个老板，他知道我做得不错，经验好，人老实，他就让我有机会跟他的集团来做设计，然后打桩基础。慢慢七年过去，我在这个公司已经把他全部的所有的工程的桩基础也在打桩。啊，谢谢你。这就叫做照顾了，知道吗？哇，他照顾我了，感谢主。全部工程也包下去以后，我就不愁找生意了，拼命在做。谁知道七年过去，我在他那边给他留下来在他那边的工资、工程的余额，每个工程剩下来的钱，慢慢已经有1000万了。他就要打压我的价格，继续要我开工，但是给我的合约呢就不合理的合约，因为你已经有1000万在他手里面，你跑不掉的。当然里面1000万我也欠别人几百万，欠上面的分包商加起来几百万，怎么样搞呢？继续做下去没有钱赚，跟他做没有钱赚的生意你不愿意，但是你跑就跑不掉，你不跟他开工他就全部不付钱给你，公司就要停顿了，要面对破产了。那时候我没有上帝，上帝在那边我不认识他，没有人向我传福音，我独自在这里支撑着我的公司，我的家庭，而且因为自己有一个责任，就要养活我在南越那边的父母还有弟弟妹妹，因为爸爸生了很多男孩子，我说多，因为他生到第十个也是男孩所以他要找女儿，他就努力，第十一个是女儿，然后他胜利冲昏头脑了，他以为第十二个也是女儿，但是十二个也是男的。最后谈判结果，妈妈跟他生了第13个，是女儿了。所以我有13妹、11妹跟13妹，这个做大哥的责任很重，在香港要拼命赚钱养活他们，报答父母让我偷渡出来的恩惠。我不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但是我有我做人的责任，这就是我的人生。为什么在香港这样拼命？因为我要还我做儿女的债，报答父母。但是我就因为不认识上帝，我跟这个家公司呢就赌钱不清了，他拿了我1000万，我要继续跟他服务，但是赚不了钱，做工程的风险就落在我的肩头上，很不公平的人生。 后来当我回到教会，我听到道理，有一个经文，提摩太前书啊，今天也有让大家可以看看，打一个 PowerPoint。他说，因为第七节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我们就该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诱惑、罗网和许多无知有害的欲望中，使人沉沦，以致败坏和灭亡。最后就很重要了，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贪恋钱财而背离信仰，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苦到一个地步，好像有一把刀在你心里面每天的家里一样的刺透，很苦的人生。那时候的我36岁，就是很苦的人生。从前我赚钱不多的时候，我不怕辛苦，我不怕。但是当你一个负责任的人，你欠别人几百万，好像害了别人一样，自己也没有办法把钱拿回来，很不公平，你就觉得很苦，人生就感觉到走投无路。那时候的我22岁来到香港，36岁我就觉得走投无路了。所以当时我的心充满了仇恨，我觉得这个社会对我这个来客不公平啊！我半生勤劳，为什么来到这个沙场呢？我没有去赌钱，但是我的人生不是在赌博吗？什么时候赢，什么时候输，说不定。继续做下去没有前途，不做不行。那不是做了这个老板的奴隶吗？很苦的人生，没有出路的人生。圣经里面在撒该书1:6就告诉我一个真理。为什么上帝话是真理呢？因为他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他说，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小，你们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领工钱的领了，工钱却装入有破洞的袋中。哇，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不管你多勤劳，你做多么多的工作工程，你赚很多钱，很多钱经过你的左手放到你的右手，然后就溜走了，就等于你放在一个有破洞的钱囊里面，那你就拼命去吧。我有，谢谢你。那你苦干做什么？没有结果的人生，不如我偷懒。但是这个偷懒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不认识上帝，没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就走在黑暗里面。当我离足深陷的时候，不能自拔了。虽然我没有赌钱，但是我为了在这个集团里面要找我的前途，找我的人生的幸福，我就把我的青春压在这个集团上面，我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暗淡，一身债务。其实就是自己在心里面每天在追逐名利，求名求利而已，就是不愿意不甘心放手。本来当他亏欠我100多200万的时候，我太太已经说不要跟这个集团来往了，放弃他吧。我说不要，这个集团很大，差不多香港4大集团其中一个， 很多人也想进去，200万而已。有一天，这个老板他的良心发现以后，看到自己的不是，他会把钱还给我的。谁知道越来越深，到了1000万，他已经有恃无恐了，他就拼命打压我。人如果没有上帝，就是这个结果。所以到了1987年，我受不了了，我给人家追我的债务，受不了，白天拼命去工作，但是到了晚上我也不愿意回家，听了电话，心里面很担忧，怎么样回答人家追你的钱呢？你说了一篇，说了两篇也是没用的，因为你不可以守你口头的信用了，人生很惨，没有前途了。我也没有其他的背后的有利人士来支持我，债务就一大堆。那时候我想过放弃自己，我觉得人生没有前路了。有一天我就开着一部车在屯门公路，打油门打得很快，我记起来是差不多150公里/小时，很快，希望遇到了一部大卡车就撞上去，死掉就算了，不愿意留在世上，因为我觉得自己是绝望的人生。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他让我在那个危险的时候，我就看到，突然间我看到我太太站在山路旁，左右两旁拖着两个我的儿女，一个在这边，一个在右边，望着我。我突然间醒过来，寻死解决不了，他们不是一下子就变成孤儿寡妇了吗？他们很凄凉，我就死了，他们怎么样呢？太太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把孩子养大呢？我就冒了一身汗，死不是解决的办法。后来慢慢也是回到现实的世界，再跟这个老板去打交道，听他的话，去开工地，开新的工地，继续给他拖欠我1000万。但是心里面呢充满了恨，恨他这样的不公平，恨他欺负我。跟他打官司，你没有这么多的钱。后来我想通了，如果那一天下午我性命也可以不顾的话，我为什么不跟他来真的把他杀掉，是吗？是他亏欠我嘛？这些坏人不应该留在世上，我这样想。那我就沉着气，忍耐着，等那一天忍受不住，就买一把小刀上去，跟他谈合约的时候，就打算把他杀掉。为民除害啊，做人也要有骨气啊，自己去坐牢以谢天下，是吧？坐到70多岁出来了吧，香港没有死刑的。我想通了以后，人特别沉默，就等什么时候恨到一个地步就来真的了。人生就是这样，一下子没有了前途了。感谢主，上帝是知道我们的苦的。有一天，这个老板也逼迫我为他在荃湾那边有一个新开的工地要打桩，我就说，这个工地如果开了，你要把所有的钱还给我，不然的话就会发生大事情了。 他还不知道大事情，就是 他会没命，因为他技术控制你嘛，欺负你嘛。那一天我打了第二根桩，公务局的朋友来验收我的桩基础，又拿高一点说，哦，放在旁边，好，听到哦，后面好，要多来这里才习惯，知道吗？打好第一根桩，他验收好了，然后可以继续开工了。我当然不继续开工了，我希望就要上去跟他拿钱了，拿不到钱的话就没了，他跟我也没了，他没命，我没有前途了。这里只有一个号码是吗？可能六个号码在这里。但是那一天的工程师，他跟我吃饭的时候，突然间向我说：“上帝，说耶稣基督怎样来拯救我们？”我就觉得奇怪，你也是念书的，我也是念书，成绩可能我比你好，但是命运你比我好，你在政府那边打工，我在外边打滚，但是你说的耶稣的道理好像有道理，但是远水难救近火啊，他也不知道我欠人家几百万，他以为我很风光，香港新界九龙全部有很多工地在开工，以为我是一个很成功的老板。他说了传了福音以后吃过饭就完了，后来他也继续栽培我，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在政府那边每个星期去那边看圣经，我就给他面子，到了那边看圣经啊，跟他多认识几个做官的工程师，对我来讲是特别有帮助的，因为你认识人多，你开有一个楼房，你要人签字就容易了吧，是吧？而且弟兄们是讲爱的哈，我有一个利用的心。但是感谢主，当我跟他来到查经的时候，我就看了圣经里面有很多道理，我从前没有想过。两个月过去，有一天看完了圣经，已经下午两点了，饭吃过了，要离开了。下天下着大雨，老天爷不让我走，他就陪着我，他就鼓励我，祷告信主。我那时候就顺着他的意思，接受了耶稣。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拿钱给别人是最困难的，开口信耶稣很容易，是吧？信了以后，我以为就他不会麻烦我了，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他再来找我，他说他的上级啊，高级工程师有一位，他知道我信了主，一个建筑商可以信主，他们很开心。他要礼拜天希望我到教会来见见面，我说还有首尾的吗？不是一去过富光了吗？啊，原来要见见面，我看看这个人也要给面子，我就陪着他。那个礼拜天就到了恩福堂，坐在那边，好像你们一样，但是当然你们的心不像我一样。过了几趟以后，我就听到牧师讲到不可杀人，可怕吗？不可杀人四个字可以讲一篇讲道的，知道吗？牧师原来懂得这样利用时间，就是牧者了。不可杀人，他分析得很详细，他说深渊在我啊，我必报应。你们不可杀人是十诫里面的一个诫命，上帝要我们不可杀人，无论你在世上遇到什么的不公平，你不可以杀人。当然我不希望杀人，但是我摆不平啊。然后出路就是祷告， 我就做了人生第一次祷告，我说神啊，你替我把那一千万拿回来，我可以搬到教会来住，每天亲近你啊，我是听话的。但是上帝没有听我这个祷告，而给了我一个平安，因为我把困难交托了给上帝，我心里面立刻，我告诉你，立刻有平安，两年过来的压力在这里的没有了，上帝会替我出头，我就不再担心他什么时候把钱给我，因为他越做坏人，上帝出手越重，是吗？就看看他的命运怎么样了，我就只要听命，不去杀人就是了，继续做工程，做工程我喜欢啊，我是一个很爱我的工作的一个人嘛，我的行业我很喜爱的，但是钱拿不回来，就是勉勉强强，比打工还差一点，因为不公平，是吧？过了两年，这个老板给人家绑架去了，绑架去了，我说哎呀，神啊，更惨啊，那时候我的债主还在啊，现在债主啊没有了。神不是很幽默吗？但是人的尽头，上帝的开始。当这个债主也没有的时候，我以为我公司100%要倒闭了，神就出手了。有一个日本的老板来到香港，买了一块很贵重的地皮，1990年19.5亿，要盖66层的楼房，找人打桩基础，找到我了，我做了设计，他很满意，很顺利的我就拿到这个工程，在香港太平山山顶差不多，我就在那个工程很顺利的完成了，拿奖金也有几百万，就把债务平了，当然也赚了很多钱，这个不可以告诉你们。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他说你不可杀人，你就停在那边吧，等着瞧。我就翻身了。神真的是信实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开心在这里可以宣告神的信实是真的，要听他的话，让他来保护你。你看看，如果我们光是要赚钱而荣耀自己的话，提摩太前书6章就说出了很严重的警告，他说至于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啊，一起读吧，你要吩咐他们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依赖钱财，要依靠那后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分享，为自己积聚钱富，而为将来打美好的根基，好使我们能把握那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不是在世上活着而已，而是将来在天家也有 永恒的生命，在地上活着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要担心，不需要惧怕，那才是有意义的生命。不是你光是勤劳而已，没有上帝的话，一边做一边担心，多不如意。今世富足，如果不是放钱财在天上来帮助别人的话，只有自肥的话，上帝是不喜欢的。所以信主就是将生命交托在生命的前路，把生命的前路交托在神的手里。那一天我在教会，那时候教会恩福堂哦，已经不错了，有100人，你知道吗？那时候的恩福堂有100人，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就在那时候信主。今天我们恩福堂有10000人，上帝的道是活的，上帝的道要救更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经历他的心思的，上帝蛮有能力的。刚才开始的时候，罗培勋传道他跟大家默想了经文，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刚才念了，我再念给大家听。他说，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共用，是不是？有时候如果我们认识上帝不足够的话，我们以为这句话说说而已，其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也是经历着这句话的真实。你算算，上帝祝福恩福堂，我们有这一栋大的教会的建筑物，使用面积有16万5000平方英尺，建筑面积有19万3000平方英尺，使用面积16万5000尺，如果15000块一平方英尺的话，我们现在占用的地方是22.5亿，你算算，真的。为什么我对这些数字这样清楚呢？因为我是盖这个楼房的，那时候上帝把我拯救以后，教会买到地皮，树牧师说，伟成啊，你不要移民了，先留下来把这个教会建好你才走吧。我就在这里待了4年，把教会建造起来，上帝的恩典，知道吗？所以你试想一下，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谁人拿20几个亿来买一栋房子，自己来这里崇拜？没有哦。刚才收奉献多少，上帝知道，算起来也是不多，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目而已。但是我们享受的，真的是房屋共用。那时候使徒行传是这样，现在我们不是也享受这句话的真理吗？弟兄姊妹，是吗？明白吗？真的，我们付出只有一点点奉献，但是上帝给我们使用的是我们一整块弟兄姊妹群体合力而建造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在享受每一个楼层，我们去参观可以使用，上面有室内的运动场啊，也有2楼3楼有一个很体面的礼拜堂，有接待处，有儿童的看顾地方，有讲解团契，这不是全是恩典吗？我们自己付，一个人来讲付出多少呢？一丁点而已，但是上帝就让我们体现房屋共用，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在地上有福音可以听呢？因为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名的人，他就赐他们全并做神的儿女。我信了主，我成了上帝的儿女了，感谢主。也希望大家坐在这里的还没有信主的，也今天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我们今天大家能够坐在一块不是偶然。就好像我当天有一个工程师突然的向我说讲福音，也不是偶然，因为上帝知道我已经跑到尽头了，他就伸出他的恩手来扶持我。所以我们请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旅途里面，因为认着他，认识耶稣，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有希望，活着这样才有意义。怎么来信耶稣呢？耶稣呢，罗马书10章这样告诉我们一个手续，就是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宣认就可以得救了。为什么这样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因为神就是爱， 他用他的话语来救活我们。那一天，透过一个工程师向我传说、传扬他的话语，我听了，我愿意了，跑到教会来，他的话语就出了，不可杀人，就把我心里面的风浪平静了。上帝知道我们的困难，可能父母也不知道我们做儿子的困难。我那时候爸爸妈妈在南约，不知道我在香港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们的需要，生活费用、偷渡的费用等等，只懂得向我要，我就拼命去满足他们。但是满足不了的时候，我就打算做自我牺牲了。上帝知道，爸妈也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赐给你的爱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来寻找我们，我也知道你爱我们，你给我们恩典，也让我们明白你拯救和帮助，你愿意带领我们经历你的慈爱。就好像我年轻的时候，青年的时候，我在困境的时候，你来拯救我，你明白我。亲爱的朋友，在今天你是否落在一个困境里面，感到疑惑、有忧虑？请你接受耶稣的爱，让他今天就要赐给你有希望的人生。主耶稣在你生命里面赐下和睦、喜乐、平安，让我们的生命好像刚才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今天是上帝拯救的日子，有没有朋友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家庭的主呢？请你举举手，让我看到。我看到有个朋友举手了，还有其他朋友呢？有，在柱子后面有一个朋友举手了。亲爱的朋友，上帝爱你，他来找你，他想帮助你离开困苦的生活。人只要回转归向上帝，就得到喜乐平安，过一个有把握的人生。我愿你今天就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你的神，好吗？还有其他朋友还没有认识主的、还没有接受他的，请你举举手让我看到。今天是上帝寻找我们的时候。有没有朋友让上帝的爱来帮助你？有，有朋友举手，感谢主。最后，当你心里面觉得孤单，上帝是知道的，他会接纳你，他会饶恕你从前所做的过错。只要我们凭着信靠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信靠耶稣，他就赐我们有平安，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清省的人生，有耶稣来陪着我们走的人生，有盼望的人生。还有朋友今天就把握机会让耶稣成为你的帮助吗？ 请你举举手让我看见。好，有姊妹举手了，上帝爱你，上帝愿意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好，我在这里有一个祷告，请刚才举手的朋友勇敢地站起来，让上帝来帮助你，请你到台前来，我为你来祷告。嗯，你好，好朋友，感谢主，感谢主，上帝是拯救，上帝是爱的源头，也是上帝是能力的源头。今天你们很好，选择了最好的人生的抉择，来信靠主耶稣，就好像我当时一样，我们一同来祷告，你。自己，当我说到你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你跟着我祷告啊，亲爱的上帝，我们开口祷告啊，勇敢的，亲爱的上帝，我承认我在你面前是一位无力自救的罪人，我现在愿意悔改信耶稣，我知道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的罪得赦免。我也相信耶稣死后的第三天复活，我现在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得到他所赐的平安和祝福，得到永恒的生命。多谢天父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恭喜你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了，人生有盼望，上帝得荣耀，平安归给地上信靠他的人。恭喜大家。